能回到各位中间再一次传讲主的信息。大概距上一次我在你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一年了啊。好，我相信各位知道我来到主那边，来到你们的中间，等一下我把我这个开开来啊。好，你们后头可以 switch， 我用我这个 wireless。 很多人都在想到我来到你们中间一定是讲主再来的事情。这是神呼召我十年前把我招出来的原因，是到世界各地讲主快要来了，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主题。但是你会发现我的主题好像一直在变啊，像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是讲与你的神同行。刚才我们念的从宣召到读经，你看到都有这个字，但是今天我在你们中间的信息也不是离开主再来这个信息，原因是主再来之前我们当做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信息。好，在这个之前我向来是报告一下现在的状况，世界的状况，不会离开这个方面。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都讲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啊。门徒问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如生孩子前阵痛一样。好，我把这个给你们一个总结，你们其实十年前都看过这个总结。讲到战争，现在世界上哪有没有战争的地方？讲到饥荒，现在联合国去年统计10亿人口是在饥荒状态。讲到地震，哎呀，就不用讲了啊！我每次到欧洲去之前，他们就说我来之前就有地震。你们不相信，你在欧洲报纸上都看，叫做地震长老啊！我每次到之前，3月、4月一定有大地震，全世界。好，瘟疫这没话讲了，现在过去的 SARS 完了。到现在的这个都不用讲了啊。好，这些在主耶稣讲像生孩子前阵痛一样，也就是生孩子5分钟前阵痛你就要开始检查了，说如果是真正生孩子的时候，你进了医院之后就3分钟一次、2分钟一次到30秒钟一次就该生了。所以主在来之前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像生孩子前阵痛一样，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那个痛啊。所以我们现在感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海中破浪的响声过去都不懂得，现在都懂了。海啸，地上的邦国有困苦，你现在看世界上哪一个邦国没有困苦？不管你是有钱没钱的，都有困苦。日月星辰显异兆，你现在看太阳风暴，哎，你知道今天可能就有一个太阳风暴到达，是前两天射出来的一个 X 的级的那一光啊，会影响你们的手机这一次。好，假基督假先知，哇，到处都是啊，连包括这个全能神教在那里已经讲他们的基督已经降临在河南了啊，而且还是个女的啊。天上可怕的异象，哇，这是已经开始常常有这种现象，最后还有星星撞地球，小星星撞地球已经给我们一个警告，在去年的时候，苏俄上空的那一个爆炸，给全世界一个震醒，啊，现在已经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小星星来袭击，啊，在启示录到达最后的时候，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啊！前头三个我已经都讲了，野兽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了，不是狮子老虎来咬人，他们都快绝迹了。在启示录，这是启示录，启示录只有一个兽，就是敌基督跟他的跟随者啊！现在的恐怖分子这些东西在圣经里头启示录里头 被敌基督叫做七头十角兽啊，和他的跟随他的兽国啊，他最后十个国家都叫兽国，跟随他的人都是叫做野兽，所以他们最后要出来啊，包括了所有的战争，包括了所有的饥荒，包括了所有的瘟疫，最后还有他们最后出来掌管这世，不是就破坏这整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上最高潮导死了四分之一的人。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状况里头啊，这个张照片我不晓得你们几个人看过啊，这也是基督徒一个教会被杀掉的情况啊。好，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很多人电话打过来了，说你过去五年前讲的敌基督的出现，他要统治三个国家，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 ISS 出来了，两个月之内，因为我当时讲他是如飞而来，就是表示出现得很快，因为圣经上讲的，而且他统治三个国家，他在两个月之间统治了两个国家，人家说是不是出来了，我说回答的，其中你们中间有 Reba 问过我这句话，我说他不是的，他会过去的，因为他不是那一个最后来的那个敌基督，但是他有些可取点，他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跟随他，这一点将来要出来的敌基督会用他，你别忘敌基督是人，不是什么是人，人会改变的，这个人失败的地方会被他改掉，这个失败什么，太残忍，到处杀人，下头来的一个是什么，敌基督的圣经上讲是什么，和平的姿态出现，但他的厉害点，因为穆斯林都等待最后一个阿拉派来的这个先知，这个先知要成立哈里发王国，这个人他成立哈里发王国，世界上多少人投奔他，他宣布他成效要穆斯林效忠他的时候，印尼在一个大游行里头，突然有三万人举着他的旗帜出来，把印尼政府都吓一跳啊！这是昨天的新闻，15000人是从世界各地去投奔他，参加他的这场战争，其中中国人就300人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是说他会过去，原因他不是那一个最后出来的那一个人，那个人我不是讲了吗，他是和平姿态出来的，跟他不一样，他很可能现在已经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今天早上看过新闻的举手，今天的新闻他可能已经被炸死了，在昨天OK， 好，我说这个人会过去的，在六月的时候我已经预言了 OK， 因为圣经上讲的他不是最后那一个，但是最后一个很快就要来了，因为这个人可取的地方他一定会取，这个人不可取的地方他一定会改，因为圣经上讲了，最后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在最后七年他是跟全世界各国签订合约开始的，出来的手段不一样，他带来世界和平，现在世界打了乱七八糟，主耶稣都讲那是在生孩子 在他来之前，但是他来的最后那个时候，全世界敌基督要带来和平，这就一期之内，那七年之内他与许多人签订和盟约啊。但是这个人你就要小心了，伊朗都开始转了，过去一天到晚说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那一个总统，他下台了之后，新的这个总统他是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第一次有一个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当总统，波斯新掌门人 OK， 而且他是和平姿态出现，笑脸公示， 我跟你讲，他已经跟英国首相都谈过话了，不久你会看到奥巴马会跟他谈话，虽然没有任何消息啊，我会跟你讲，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世间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这主耶稣基督在约翰十四章二十九节所讲的话。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比今日的世界更隐乱、更邪恶、更败坏、更背叛神，这种情形将继续增加，一直到敌基督的出现，在那个大灾难中掌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当时主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尽。我们刚才讲的是马太、马可，现在就最后把路加都给你加进来啊，因为我强调的是后头这个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来。四月的时候你们看过雪月的请举手，只有几个人。上个月你们看的第二次雪月的请举手，有一个人。哇，你是不是半夜起来看了？那个时候我正在中国，很可惜我在北京，雾霾居然看不到，本来是北京可以看得最好的，结果看不到。如果你看了雪月的话是这个样子，月亮成为雪色是一个科学现象，不稀奇，但是那个位置就是月食的时候地球挡它的位置，要因为月球绕地球不是那么是一个椭圆形，所以它有距离远跟距离近，它那个距离要正正好的时候，太阳的光经过地球的大气层，地球挡住太阳光嘛，但是它地球的大气层会有折射现象，那个折射就像你看棱镜一样，会有七个颜色出来的，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但是红坡是最长的坡，它在那里被折射的时候，月亮正好在那个椭圆的位置，不远不近，被折射上去，红色线射上去，所以它变成红色，啊，被称为血色，所以不容易。我们常常一年好几次月食，但是碰到血月不容易，但是一年四个血月，过去五百年只有三次。 OK， 那还有更进一步的，全部四个血月都在圣经的节期上，另外再加上两个日全食也在圣经的节期上，圣经全部满了，节期都在今年跟明年两年上。今年过去的四月十五号逾越节，十月八号祝棚节，明年在尼散月的初一，就是圣经上的新年第一天是日全食，然后明年的四月四号逾越节，明年的九月十三号吹角节和九月二十八号祝棚节全部落上去，人类历史到现在没有过。不但四个血月加上两个日全食全部落在圣经的节日上，所以美国的有些这些解释这个末日的这些基督教的一些在电视上的那些人，很有名的几个已经在说，神要跟我们说话吗？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在耶和华的节期里头，在我们新约里头是讲到神永远计划的一个缩影，包括春天的节期跟秋天的节期。春天的节期里头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秋天的节期里头有包括吹角节、赎罪节、赎罪日跟祝棚节。这两个在圣经里头分出来了，而且是讲到指到主耶稣基督的缩影。所以第一次是指到主耶稣的第一次来，逾越节主被钉十字架，无酵节埋葬，初熟节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第二批的节日是指到主耶稣的再来，秋天的节日吹角节是主的再来，号筒吹响，召聚他所有的儿女们，赎罪日审判与救赎， 祝棚节前几年的开始。所以这些节期全部落进了今年跟明年的血月跟日全食里头，在人类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记录。所以人家说，是不是神要跟我们讲话？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在旧约里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那个日子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那个日子。不过别忘了，那是世界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之前早就被提了啊，我们信主的早就在那之前就被提了。好，启示录里头讲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们看了这些之后，还没有受洗归主的，你们赶紧，因为这是一些给你们的警告。在那个日子还没到之前，你信主的，在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今天回到我们真正的主题，与你的神同行。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弥迦书，在这里我不需要再重新念，在这里我刚再一次强调，我的主题是从圣经这一节出来的，与你的神同行。凡是我过去这十年主呼召我全时间出来侍奉，哇，一转眼十年了啊！主日正道的时候，主耶稣的再临，这是我在主日正道的时候都用的，所以今天我会再讲到主再临的事情。我在各地的世界各地的营会带领的话，我都是圣经有关末世的专题。过去神也带领我到了很多的神学院，尤其这一次在国内带了四个神学院啊，只讲末世论跟启示录。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不离开这个题目，但是本来看那个题目好像不是我主再来，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从启示录里头讲来开始讲这个题目。启示录里头一开始对七个教会的信，这里头我先挑出来第一个撒迪教会，这是很少人去讲的一个教会，它的位置在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中间，他的位置。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像贼一样的来临是指到被提的事情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来的日子。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虽然对撒迪教会讲的，但是属于神的教会的众教会，这是神对众教会说的，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在这里头提到这个教会唯一被主纪念，主不会去抹去他名的，在被提的那一天，这些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裳，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与主同行。所以要讲到这一点，这是我今天主要的主题。 沙利教会是名存实亡的，因为它是一个纯正的健全的信仰组织和一个体制。你去仔细分析它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有美好的敬拜仪式，有很多的聚会和属灵的活动，很不错的教会吧。今天你看我们地上是不是每个教会到达这样的教会的话，你一定说这个是神祝福的教会，对不对？有纯正的健全的信仰组织和体制。因为今天我们不是用这一个教会来跟你讲启示录啊，否则的话这本来这一个题目就光是讲这个教会就讲掉了啊。但是这个教会你仔细在圣经里头去看，它没有受任何人的攻击，它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一个。它有很好的敬拜仪式，它有很多的聚会和属灵的活动，但是都是外表的谦敬，没有谦敬的实质。教会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它不能为主发光，就像一个手套你放在那里，那个手套有没有能力？没有。如果手伸进去之后，那个手套的能力就来了。所以你外表看得好看，是确实是一个手套，但是它不带能力。所以今天教会不是外表的，是看主是不在我们的中间。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当初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粉丝的坟墓，是外表装潢的美丽，里面罪恶。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生命更新的盼望与途径，让他们有一线的希望。在这样子的教会里，主给了他们一线的希望。主说，你们中间有未曾污秽自己衣裳的，对这个教会的要求，回想你们是如何领受这个福音的，是如何听见的，你们是如何去遵守神的话，遵守你所领受的，所听见，要警醒，而且要悔改。这是我们神所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做了这几样之后，神纪念你。警告，神必如贼一样来临，也就是我们被提的日子没人知道，他随时说不定今天就来了。你预备好没有？如果预备好，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会穿白衣与主同行，名册上有名字，而且主承认我们，不会说主说凡称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什么遵行主命令的才可以进去。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受洗就拿到一个进天堂的门票，对不起，主的要求很高的，进天国是窄门。主最后对一个教会的说话，在启示录里头我们再提一个教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这里提到的是老底家的教会，它的位置在这个最后这一圈的最后一个位置，它也是最后一个被主所提到的教会。这个教会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看出来他所要求的跟你自己认为的完全不一样。所以神劝这个教会说，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眼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常常讲到温水去比如老底家教会，我们是指的灵性上，哇，这个灵性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其实这个比喻是错掉的，误解了圣经。因为圣经上主在那里说什么，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哇，你当然说属灵是热的很好，对不对？那主为什么说主还希望你是冷的呢？因为这句话不是在指的属灵上头讲的， 是指的老底家他的位置，他所在的位置，他城外有一条河，那条河的上游是温泉，大家去那边可以泡温泉得医治，很多皮肤病什么的可以泡温泉，是很有用处的一个。这条河的下游，这条河已经变冷了，所以人可以取这条河水来喝，是什么？你今天喝的矿泉水。唯独经过老底家是不冷不热，是个没有用的水。所以这里头主在这里对老底家讲，你是个在主面前没有用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叫他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要擦你的眼睛。你看到这个买，买是需要付代价。在神的面前，你为主所使用的，你需要付上代价。没有一张门票，买了之后不叫买，你的受洗的证书也不是买的，你白白得的，你没有付任何代价。如果你付了代价，你合着主的条件。所以你在神的面前，你要付上代价。在这里头，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十个童女，十个童女在等新郎，这代表教会在等主耶稣来。很多人搞不懂这个，以为说五个睡着了，五个警醒，其实十个都睡着了。然后最后新郎来了，叫醒他们的时候，有人说是五个叫醒了，五个睡着了，不对的，十个都醒了。所以他们唯一是什么不同，是十个里头有五个他灯里头的油足够他烧的，有五个的油烧光了。所以烧光的问那些还有油的，你把你的油分给我们，这样大家都够用了，对不对？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个油是不可分的。而且要怎么才取得呢？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看到这个字没有？付代价的。也就表示那另外五个教会是没付上代价的。所以圣经要解释得很清楚，你在神的面前要付上代价的。老底家教会他们是好像看的是与主同行，但这里同行的不是旧约里头我们刚才念的以诺和这个挪亚啊，他们那样子同行，而是像路加福音14章里头讲到与耶稣一起一大班的人同行往耶路撒冷去。因为这里头5000人是看到神迹能够吃饱的啊，5饼2鱼吃饱的，所以跟随主的人很多是得到免费粮食的啊。主回头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要种种的牺牲。主耶稣讲了一大堆话。所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对我们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讲的。然后主耶稣在老底家教会最后讲的话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很多人把这个当作布道，说你的心门关闭，你现在打开了，主耶稣进入是你心里头。错了，这句话是对教会讲的。那教会怎么主耶稣讲这句话？你可见这个教会主耶稣在不在里头？主耶稣被关在教会的门外。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手套没有手在里头，没有能力的教会，看得很热闹，活动很多，但是主不在他们中间。所以主啊，主说，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进到他那里，他与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很有名一幅画，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敲这个门，但是你看门前已经荆棘长满，而且这个门上没有一个把手，因为开门的是从里头才有把手， 所以是里头的人控制这个门的开关，但是主耶稣在外头敲门。主在最后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讲的14章25到27节里头，圣经圣路加福音讲到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哇，蛮不错，与神同行嘛。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跟主神同行，同行不是凑热闹，连耶稣的比喻都听不懂，他们并非真正的跟随主，因为主耶稣在他们生命的门外。这是刚才主耶稣敲那一个老底家教会的门，因为这个教会生命的门，把生命的门关住，主耶稣在他们的外面。教会自以为样样都有，可惜没有耶稣基督，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是趁热闹跟主同行呢，还是真正的跟主同行？真正跟主同行，刚才已经主讲出了几个条件。主耶稣说跟随他的三个条件，第一，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这是第一个条件。这是在表示价值观主居首位，主并没说叫我们抛弃这些，主还特别讲到要孝敬父母，要爱你的邻舍，都有，但是在价值观上，你是不是把主放在首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抛弃一切来跟随主。十字架背的时候，你要舍己。你不舍己，什么叫舍己？就刚才我讲了很多的话里头，付代价。看到没有，刚才我念了那么多圣经，付代价，你付了代价，你就是舍己。第三，我们要有使命感，我们是盐是光，主耶稣说盐要失了味就不能使它再咸，失去了效用，跟随他的人必须要彻底，没有属灵的素质就不能发的光，就好像失了味的盐丢在外头没有用处。所以我们要建立与神的关系，不仅是外表的表现服侍仪式，而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有爱和对罪的反省。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圣经摆在我们这边，我们要遵行，我们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你主导文第一句话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跟他生命的关系，父亲跟孩子生命上的关系，你别忘了这一点，你要跟他有生命上的关系。路加福音7章31到34节，主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世代，我们讲的一个世代，是一个什么玩假不玩真实的世代。哎，你们记得小时候你们叫什么？扮嘎嘎，扮家家，还记得吗？他刚才讲的小孩在玩耍，是一个玩假不玩真的世代，一个没有感觉的世代。因为刚才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哀哭，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世代。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世代，和一个没有标准的世代，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 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到底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是麻木不仁，或者身在江湖由不得己？我们是哪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建立与神的关系，不在外表上，而是在内在的生命改变，而且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最后我讲到创世纪里头提到了两个人，这是唯有两个人的名字摆在那里是与神同行的啊。我今天时间不够就不能再念下去，我在这里先讲到一个，是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没有经过死就被取走了。挪亚他造了一个方舟，因为他与神同行。以诺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在生马祖撒拉之后才与神同行。为什么他生马祖撒拉之后在灵性上有这样的大的改变？因为这个他生的这个儿子，神叫他起名是到死的时候审判临到，所以他一赶快就要向人家传福音，叫人家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他得了一个敬畏的心，改变他的生活，与神同行。在希伯来书里头特别提到他，新约希伯来书提到这个创世纪这一位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前已经得到神的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到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寻求神，而且继续要对神有信心啊，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的人，你是必须有信的人。以诺在旧约中是第一个先知，很多人不知道他是第一个先知，创世纪里一开始就出来这个先知，因为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特别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话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顶撞他的刚愎话。在这里说提到的是什么？以诺预言了什么？预言了主耶稣的再一次降临，荣耀的降临的那一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降临的那一次。所以他是第一个先知，而且他的启示是那么的大。希伯来书十一章刚才我们还提到以诺，现在提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挪亚不但信，而且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讲，基督徒我们不但是信靠，要紧还有一个顺服，遵守神的命。所以最后 主在那里讲什么？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就都进天国，唯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所以不是只靠信，你还要遵行。所以那我们这样的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能力行出神要我们所行出的事。所以我们不但信靠顺服，你们还记得这条歌吗？信靠顺服。圣经中名言与神同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以诺他是起初的意思，他的名字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是第一个被提的人。被提是因为他与神同行。以诺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活在地上还活着的，被主提，被提的那一天的一个预表。我们现在都等着那一天，我们被主提去。挪亚是等，是主再来的时候 在地上受神审判的灾难之前蒙主拯救的人。方舟代表神的拯救，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一批人，我们在主里头，我们就是在方舟里头，我们会得拯救。这两个人在这里都是预表的主再来。既然讲被提，马太福音主耶稣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启示录的16:15说，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在马太福音里头24:36-37，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创世纪里头讲到，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全部进了方舟。到15的时候，创世纪7:15，凡有血肉的都气息的都一对对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到16，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时候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要紧的是最后这句话，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方舟的门是谁关的？不是挪亚关的，神关的。所以在罗马书里头，保罗讲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外邦人就是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个数字表，我们不知道那个数字，当哪一天最后一个人决志信主的那一天，手一举起来，神一看数字满了，外邦人数字满了，这一天我们要被提，被提之后福音的门关了，地上人没有机会再信主。你不要等了那一天你再信主，你没有机会信。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因为他们最后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悔改信主，这一天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所以我今天只能讲了这么多，不能多讲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是在感谢你，你的话语在圣经上是那样的清楚，对我们讲明白，让我们知道你再来之前我们当如何行。主啊，真是让我们能成为一个与主同行的人，求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